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黄蓉啊，他想转移沙通天的注意力啊，趁他不留神从他肩旁钻出去。他哪料到啊，这个沙通天移形换位的功夫实在是不凡。黄蓉刚要抢出，猛然见他右手伸出两根手指对准了他的眼睛，就等着他自己撞上去。幸好黄蓉能发能收，去势虽急，仍然在中途猛然止住，立即后退。他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后，身法变换，连闯了三次，哎，总是被沙通天挡住了去路。最后一回呢，就见他一个这个油光晶亮的秃脑袋呀，低下一尺啊，正对准了自己的鼻子尖儿。要不是黄蓉收脚快呀，就怕自己这鼻子撞出血染他一秃脑袋，吓得黄蓉大声尖叫啊。梁子翁笑了，沙龙王是大行家，别再试了，快认输吧。说着加快脚步，急往自己房中奔去。梁子翁刚踏进自己的房门，一股血腥气就扑鼻而来，猛叫不妙啊，晃亮火折子，只见那条朱红大蛇已经死在地下，身子干瘪，蛇血已经被吸空了，满屋子的药罐药瓶子乱成一团。哎呦，梁子翁这一下身子凉了半截啊，怎么呢，20年的功夫废于一旦。他抱住了死蛇，忍不住眼泪直流啊。原来呀，这个神仙老怪本是长白山中的深客，后来害死了一个身受重伤的前辈艺人，从他衣囊中得了一本武学秘本和10多张药方，他就照法修炼研习，从此武功了得，还精通药理。这药方子中啊，有一个方子是以药养蛇，从而益筋壮体的秘诀。他就照方采集药材，又费了千辛万苦啊，在深山密林中捉到了一条奇毒的大腹蛇，以各种珍奇的药物饲养。那个蛇体呢，本色是灰黑的，服了丹砂、参茸等药物之后渐渐的变红，喂养20年后，这几天身子已经全红了。因此他虽然从辽东应聘来到燕京，却还把这条累赘的大蛇带在身边，眼见功德圆满，只要再有几天功夫，他就要吮吸蛇血，静坐修功之后，那就可以养颜益寿，大增功力。哪知道啊，啊，20多年了，这蛇血突然被人吸去了，怎么能不令他伤痛欲绝呀？这梁子翁定了定神，见蛇脖子那个血呀还没有凝结呢，他就知道这个仇人离去不久，当下急奔出房。他上了树啊，都说狗急跳墙，这家伙人急上树，四下里望啊，哎，见园中有两个人正在翻翻滚滚的恶斗呢，他怒火如焚，霎时赶到郭靖和完颜康的身旁，刚近身就闻着味儿了，郭靖这身上蛇血的腥气太重了。郭靖的武功啊，本来不及完颜康， 这番交手开始就吃了几下亏，拆步十多招就觉得肚子里炎热异常，像有一团火球在猛烈的燃烧，身体里边就像开水沸腾，他热得难受，口渴非常啊，周身像要裂开，到处都是奇痒无比。他心里想，完了，这回我真要死了，这蛇毒发作出来了。惊惧之下，这个背上又被完颜康连打两拳，只是啊，这个身体太难受了，相比之下呢，身上重拳都不觉得怎么疼了。梁子翁怒喝，小贼，谁指使你来偷我的宝蛇呀？他想这宝蛇古方隐秘异常，亮郭靖这毛头小子绝不能知道，一定是另有高人指点了啊，让他来下手啊，那十之八九就是王楚一呀。郭靖也是心中大怒啊，啊，这条放在房里头害人的毒蛇原来是你养的，我已经中了毒了，我跟你拼了。飞步过去举拳向梁子翁打道。哎，这梁子翁闻到他身上的药气，有一个很恶的念头冒出来了，他喝了我的蝮蛇宝血，我立即要他的性命，我把他的血喝了，药力还在，或许更好也未可知。嗯，就这主意。想到这儿，梁子翁大喜，双掌翻飞，数招之间已经抓住郭靖的手臂，脚下一勾，郭靖扑通就躺下了。梁子翁拿住他左手的脉门，把他摁倒在地，张嘴就去咬他的咽喉，要吸回宝血，好收这20年采药养蛇之功啊。太紧张了，先等一等，我们再说黄蓉。黄蓉在那儿呢，连抢几次，哎，不论他怎么快，总是被沙通天呢毫不费力的挡住。这时候沙通天如果要抓住黄蓉，可以说是手到擒来。然而呢，见赵王完颜洪烈在一旁观看，他就想乘机啊露了自己上乘的轻功。黄蓉是暗暗着急呀，他忽然停下来了。只要我一出这门，你不能再跟我为难，成不成？沙通天说，只要你能出去，我就认输。黄蓉说，嗨，可惜呀，我爹只教了我进门的本事，哎，他没教我出门的。沙通天很奇怪，什么进门出门的？你呀，你这路移形换位的功夫虽然已经很不差，但是比起我爹那还差得远呢，简直差了108000里了。啊，你个小丫头，你胡说八道，你爹是谁啊？啊，我爹的名字啊，说出来就怕把你吓死。算了，不说了。当时啊，他教我闯门的本事，他守在门口，我从外面进来，闯了几次呢也闯不进。但是像你这种功夫啊，我从里到外虽然出不去，但是要从外面闯进来不费吹灰之力呀。哦，从外入内跟从内到外还不一样啊。啊，好好好，你来闯闯看。这个沙通天呢就让开身子，让黄蓉从外入内瞧瞧他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功夫。黄蓉闪身出门，哈哈大笑，你中计了，你说过的啊，我一到门外你就认输，不能再为难我。现在是不是我到了门外了？沙龙王是当世高人，言出如山，哎，咱们这就再见了。沙通天心想，这小丫头啊，虽然耍诡计，而自己确实有言在先呢，对他这等后辈怎么能说过了不算呢？ 这个左手啊，在光头脑门上挠了挠，涨红了脸，一时也是无计可施。彭连虎哪能让黄蓉就这样脱身呢？双手连扬，两枚铜钱激射而出，从黄蓉头顶飞跃而过。黄蓉见这个钱镖双双越过头顶，正奇怪呢，这个人发射暗器的准头怎么这么低呀？突然间当的一声，背后风声响动，这两枚钱镖啊分左右打过来，直打他的后脑勺。原来呀，彭连虎发出的钱镖啊算准了方位和劲力，这个钱镖呢在廊下大理石的柱子上一撞，马上弹回来，回过来打向黄蓉的后脑勺。钱镖所向，那正是要害之处。黄蓉没法挡架，只得向前急跃，这身子刚站定，后面钱镖又到了。这彭连虎镖发连珠啊，十数枚的这个钱镖接连不断的向那个石柱子上撞，又弹回来。黄蓉那是闪避根本来不及，伸手接你也接不住，没别的办法，就只能向前那纵跃。你一跃两跃，跳来跳去，又进了大厅了，又回来了。这彭连虎发射钱镖啊，就是要把这个黄蓉逼回厅内，目的不再伤人，所以呢使劲不及。哎，旁边看的人都喝彩，彭连虎挡在门口，怎么你又进来了？黄蓉说，你暗器功夫好，可是用来欺负女孩又有什么稀奇啊？啊，谁欺负你了？我又没伤你，那你让我走可以啊，你得先说说教你功夫的是谁。是谁？没谁，是我在娘肚子里自己学的。哦，你不肯说难道我就瞧不出吗？反手一掌向黄蓉的肩头挥过去。黄蓉呢不闪不避，不招不架，明知斗不过就索性啊跟他耍赖啊，我不动你打吧。彭连虎这个手背啊刚要击到他的肩头，见黄蓉不动，果然撤掌回避。快招架，十招之内我必能接出你这小丫头的底儿来。彭连虎生平各家各派的武功啊他见得多了，眼见这个黄蓉身法诡异，一时瞧不准他的来历，但是他想呢，只要动上了手，不出十招就能辨明他的宗派门户。黄蓉说，要是十招你认不出呢？那认不出，那我就放你走，看招。左掌斜劈，右拳冲打，同时右腿直踹出去，这一招三撤连环呐，那虽是一招却包含三击出手。黄蓉转身闪过，右手拇指按住了小指，把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三指伸展开来戳了出去，就好像是一把三股叉的模样，使的是一招叉法，叫夜叉探海。侯通海嚷起来了，夜叉探海，大师哥，这臭小子使的是这本门武功啊。沙通天说，胡说。他心里知道黄蓉是戏弄这个宝贝师弟啊，已经学会了沙通海的几招插法了。彭连虎也忍不住好笑，抡拳直冲。黄蓉斜身左窜，膝盖不屈，足不迈步，已经闪在一旁。侯通海又嚷起来了，移形换位，大师哥你教的。沙通天说，你少说几句成不成，你老是出丑。哎，在这心里头啊倒也佩服这姑娘太聪明了，这一下移形换位这个尽力方法虽然完全不对，但单看外形呢倒和自己的功夫很相似，而且这一窜之下 居然避得开彭连虎出手如风的一拳，着实不易。接下去两招，黄蓉是右掌横劈，使的是沈清刚的断魂刀法，双臂直击呢，用上了马青雄的夺魄鞭法，只把侯同海看的是连声叫：“大师哥，这臭小子，当真是本门。”他要不是见到大师哥脸色不善呢，早就把本门的招数都叫出来了。这家伙实诚。彭连虎这会儿是越来越生气了，心里说：“我手下留情，啊，你这小丫头忒狡猾了，我要不下杀手啊，谅你不会用本门的拳法招架。”各位要知道，学武之人修习了本门的功夫之后，尽管旁采博取，再去学练别派拳法，但是到了生死的关头，自然而然的总是以最精熟的本门功夫来抵挡。彭连虎啊，开始的四招啊只是试招，到第五招上毫不留情，呼的一声双掌带风迎面劈过去。旁观的人见他下了杀手，不禁都为黄蓉担心。众人不知道他来历，又跟他无冤无仇啊，见他年幼还挺娇美，言行又俏皮可爱，都不想见他就此命丧在彭连虎的杀手之下。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侯同海，他盼这臭小子死得越快越好。黄蓉还了一招完颜康的全真派掌法，又架了一招郭靖的南山掌法，那都是白天见到两个人比武的时候学来的。第七招三彻连环呢，竟然是现学现卖，那是彭连虎自己所使的第一招，但又挡又架的呢，已经是险象环生了。要是凭两个人真实的功夫，黄蓉就是用尽全力啊，还抵挡不住，何况如此的存心戏弄呢？总算彭连虎啊，这个招数虽狠，毕竟不愿意真下毒手要他的命，只是要从他招数上认出他的师承来历，这才容黄蓉拆了七招。白驼山少主欧阳克说：“小丫头真聪明，可用上了彭寨主的拳法，哎呦，不成了，不成了，还不向左。”彭连虎拳法灵动，虚实互用，到第八招上，左手虚晃，右拳抢出。黄蓉啊，估计他左手似虚，那是实的；右拳是实的，那一定是虚的。正要向右闪避，忽然听欧阳克叫破了，心念一动，当即斜身轻飘飘的向左跃出。哎，这下姿势太美妙了，厅上的众人谁也认不出来这是什么招数。彭连虎听这个欧阳克在旁边指点，心里头挺生气，心想：“啊，难道我就避不了你这丫头？”他号称千手人屠，生性那是非常的残忍呐。开始见黄蓉年幼，又是女子，要是杀了她，未免有失自己的身份。这时候拆了八招，始终还瞧不出分毫的端倪，如何不怒啊？第九招推窗望月，呵，用上了十成的力，左掌阴，右掌阳，一柔一刚同时推到。黄蓉心里头暗叫不妙啊，正要急退闪躲，那已然是来不及了。眼见拳风掌力破到了面门了，急忙头一低，双臂内弯，手肘向前，剑一般的就向敌人的胸口撞过去。彭连虎刚才这一招去势虽猛，知道他还能拆解，但接着第十招估计他是万难招架。哎， 突然间见他以攻为守，袭击自己的要害。第十招星落长空，本来已经使出一半，立即凝住内力，就像悬崖勒马一样，硬生生的扣招不发。啊，你是黑风双煞门下？这个雨声啊，还有点颤抖。他右臂一震，黄蓉向后直跌出了七八步。彭连虎刚才这句话一出啊，众人都是悚然动容啊。除了赵王完颜洪烈之外，啊，这个大厅里边对黑风双煞是人人有畏惧。彭连虎第十招本要痛下杀手，至少也要打得这小丫头重伤吐血，但在第九招忽然看出他本门武功竟是黑风双煞一路，大惊之下连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都收手跳开了。黄蓉被他一推差点摔倒，等他啊使劲儿站住了，就觉得全身都是震得隐隐的作痛，这两只胳膊呀就像失了知觉。正要答话呢，静夜之中远远传来一声大叫，正是郭靖的声音，叫声中带着惊慌愤怒，似乎遇到了极大的危险。黄蓉是情切关心呐，不禁脸上变色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